恩典见证。见证一，见证生见证，神预备对的时间，超自然修复播放器。为主做见证，我在咱教会买了一个播放器，一张卡，播放器送人，卡我留下了，想家里有个播放器，换张卡就行了。周六那天，我找出播放器，换上卡，想听赞美诗，打开播放器有数字显示，却没有声音。这时候我想起这个播放器之前就放不出声音，不能用，我把这个事儿给忘了。随后我联系组长，帮我问一下单独买播放器不带卡可以不？组长回复说没有不带卡的播放器。我说拿去修，如修不好就再买一个播放器。周日玛利亚师母讲道，分享了奉耶稣的名为有故障打不开的老旧手机祷告，手机便经历超自然的修复，可以正常使用。周一做晚饭之前，我也拿起放不出声音的播放器，奉耶稣基督的名抹油祷告。祷告后我就去做饭吃饭了，晚上拿起播放器一放，好了，声音响亮，可以正常使用了，哈利路亚。如果是早些时间换卡，播放器就拿走修了，若修不好就准备再买一个播放器，这个卡就用不上了。谢谢主的带领，让我在正确的时间做对的事情。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神。见证二，按手祝福，小秤被修复。见证分享，2025年11月10日，家里做面包的小秤坏了，连续两天想从 kg 千克单位调整到 g 克单位，怎么按它都不动，放东西显示重量也不精准。妈妈换了电池，可是小秤还是罢工不工作，按钮都无效。我突然想起玛利亚师母讲道时说的，我们和我们家所有的都是蒙福的，都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于是我就很自然地按手在秤上，对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是健康的，你能正常地称量物品，你是受祝福的。我话音刚落，下意识就按了调单位计量的那个按钮， KG 马上就变成 G 了，没有任何拦阻和犹豫。哈利路亚，我的秤好了。妈妈很吃惊，又放其他物品到秤上，发现真的恢复正常了，可以正常读数和运作了。咱们的神太伟大了。见证三，洗衣机洗过的耳机抹高油后恢复正常。我孙子的耳机在校服上衣兜里放着，儿媳妇洗衣服时没把耳机掏出来，就把耳机和衣服一起洗了。洗了之后，我孙子穿上校服一掏兜，坏了，耳机也洗了。我孙子心疼得不行，就跟我说，奶奶奶奶，妈妈把我耳机连衣服一起都洗了。我说，洗就洗了，你不要心疼，我给你钱，你再买一个吧。他说，妈妈已经给我钱了，让我买新的，可我就喜欢我这个。我看他心疼得不行，就说，来，把你耳机拿过来，我给你抹高油，祷告吹气。我就给他的耳机祷告，之后隔了3个星期，他拿上耳机试听，发现耳机真的好了，哈利路亚，神是现实的，荣耀归给神。见证四，释放恩高油的祝福，死机的电脑恢复正常。我为主做个见证，今天上午小组聚会时，我的电脑在聚会时间突然间不能运作了，并且发出咔咔咔的声音，而且动静很大，好像要炸了一样，关机也关不了，一点儿也不会动，后来就黑屏死机了。我就让弟兄姐妹为我的电脑祷告，我也拿高油连高了几遍，并且按手在电脑上宣告主高油的大能渗透电脑的每一个零件，耶稣的大能必彰显出来，奉主耶稣的名断开仇敌的一切拦阻，电脑必要恢复正常。感谢赞美主，再打开的时候完全正常了，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君王，我们也是得胜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出问题的吸尘器、高压锅因耶稣的名得恢复。上个星期家里的吸尘器不太好使了，稍微洗洗马上就停，我把吸尘器的电源插头按一下就能用，但很快就又停了。我也奉耶稣的名命令吸尘器恢复正常，这种情况持续了3天都没有好。第四天我在使用前对吸尘器说，我奉耶稣的名对你说话，吸尘器
你是神国里的吸尘器，你跟其他吸尘器是不一样的，你是分别为圣的，你是健康的，没有疾病的。今天你要好好的为神效力，神的儿女要使用你了，你要与神的话语对齐哟。结果吸尘器完全正常，没有毛病了，已经用了一个星期，一切正常。昨天晚饭时，我早早就用电高压锅烧好了饭，一个多小时后安排吃饭，但盖子却怎么也打不开了。我当时觉得特奇怪，好好的电高压锅怎么会打不开了？我东弄弄西弄弄，弄了好一会儿还是打不开，我就去拿圣膏油抹油祷告，然后一下就打开了。感谢赞美主，正如经上记着，路加福音12章32节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申命记28章3到6节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太好啦！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宝藏，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他给了我们丰盛的生命。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一种要求，而是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了，把他完全的爱也已经赐给我们了。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主你所赐的这个青草地上有水喝，有草吃，并且都是欢喜快乐的。主啊，谢谢你把我们养得非常的健壮，而且让我们能够成为家人，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在其中。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宣告主的作为，主的话语，主的爱，今天要向我们大大的显明。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完全做王掌权。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一起领个圣餐好吗？我们准备好圣餐了吗？我们为着我们，然后为着我们的家人，一起来领个圣餐哈。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是你为我们而舍的，因着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所受的鞭伤，让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都得完完全全的平安。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宣告，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了。那些曾经仇敌偷窃我们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命令，要把我们所有的产业补还回来，并且要加倍的补还回来。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事情就这样成就了。感谢赞美主，我们来一起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领受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产业。感谢赞美主，我们纪念主，领受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举起这杯，这杯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新鲜的为我们而流出的宝血，是神儿子的宝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洁净了我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所有的罪和过犯，也把我们和我们所有的都分别为圣，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不再是受咒诅的，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大大蒙福、深深被爱的。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王，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去顺服耶稣。主啊，你带领我们走进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命定当中。主啊，你开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里面如鹿渴慕溪水，去得饱足。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宣告，主耶稣，你会通过 玛利亚和陈牧去传彰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你的启示，让每一个听到的孩子都能够听得懂，并且能够实实在在的行出来，就把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也谢谢我们的神，借着这样的话语去见证这些真理，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去听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我们来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大大涌流。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来领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前几天的时候，玛利亚跟同工们一起在讨论哈，玛利亚每次讲到的这个时长的问题，因为我特别想像其他的牧者一样，也就讲个40分钟或一个小时，不要去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但是呢，当我每次写完讲道出来呢，我真的是看到这个讲道的系统是一个整体的。你比如说我在想，哎，我要不要把今天的讲道从心而发，从口而出，变成两篇讲道，先讲从心而发，再讲从口而出。那可是我又觉得我讲的主题就是他们缺一不可的，那所以有一些讲道我觉得我很难把它分成两节课去讲哈，就担心大家会有领受的就是不够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主就让我去想到说，诶，我之前没分开，那虽然是讲了一个半小时，但是呢主让我看到说，你看现在教会事工里面有很多的见证，就是有很多来自于主的孩子能够耐心的听完，并且能够去实实在在的行出来。所以从结果上来看，我觉得即使是放在一起，对大家的生命来讲是有益处的。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饭太多了，然后吃不了，菜太多了吃不了，那你也可以分段来吃，比如说你吃到你开心，对吗？那还有一周的时间，等你再饿的时候，你还中间还可以过来再继续吃，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那种属灵很需要很多内容的那些孩子能得饱足，那可能属灵胃口没有那么大的，你可以分段去吃，你也能够得饱足。就是所以玛利亚就讲，我还是按照圣灵的感动去给大家正常的去讲，你根据你自己领受的阶段，或者说你听一听，你觉得说我想去分段听也都没有关系的哈。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们的体谅，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开始哈。欢迎参加读出恩典主日敬拜活动，主日平安。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好，今天主耶稣将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亲爱的主耶稣会通过玛利亚来向大家传讲如何将神的国降临，使主所爱的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轻松自在地活出在地如在天上的年日来。那我们上节课讲到，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产业和物品都是蒙福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真理去释放神的国到我们所有的物品上，那我们就能够去经历主所赐给我们的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彰显哈。那我记得在圣经新约中记载着这样一对对话哈，就是有个妇女在耶稣讲道的时候对耶稣感叹说你的妈妈太蒙福了。我记得在教会当中，我所敬爱的哈有个同工姐姐也是如此跟玛利亚的妈妈说，哎呀，你有这样的女儿实在是太蒙福了。那我大概知道她在传达对我的喜爱，但是我们去看看主耶稣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回答的。路加福音11章27到28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有个女人这样说，那耶稣回答说是的，她是蒙福的，但是还不如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所以呢，主耶稣看待我们现在是如此的蒙福，是比主耶稣的母亲还要蒙福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听了神的道，并且遵守了这个神的道，去按照神的道去行了。那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所谓的蒙福，不是通过用律法来交换神的祝福，而是因着主已经拣选了我们，主耶稣超级超级的爱着我们，我们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把他的产业已经给我们了，所以是恩典在先，行为和信心是在后的，而不是说像律法和一些被蒙蔽的相对传统一点的那个教会里面的个别的这个传统教会里面的，他是想讲的就是信心和行为在先，恩典是在后的，那这个是不对的，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在先，我们就领受了这恩典，我们对着这个恩典产生出了信心和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主耶稣说，不是我们先爱了他，而是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就有这样的爱和能力去回应来自于神的爱，我们已经深深蒙福了。感谢赞美主。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啊，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一个人面对镜子看自己的本相，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只有经常在神的这样的一个话语里面时常遵守，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我们一起开麦，一起说，我不只听到，我还按照神的话语行出来，我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必然蒙福，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不只听到，
我不只听到，我还按照神的话语行出来，我还按照神的话语行出来，我还按照神的话语行出来，我还按照神的话语行出来，阿们。阿们。阿们。
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必然蒙福，因为我们按照神的话语，
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必然蒙福，阿们。
所以玛利亚非常喜欢今天所播放的一个见证的内容，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这些神的孩子们，他不单单是听到，他还按照真理而行，所以他们收获了他们本来应该去换播放器呀、要去换吸尘器呀、然后要换秤啊，但是他不需要换了，为什么？因为主已经赐福给我们所有的物品了，我们按照真理而行，我们就领受了，就不需要去再额外的去经历仇敌的任何的偷窃和不必要的钱财的支出。那我记得在上次早祷会里面，玛利亚有放过一个就是很这就是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然后他所讲到的呢，他说其实我们不一定是一定要需要每个人需要很多很多的钱，而是我们去减少我们的支出。那我们怎么样去减少支出呢？那世界上人可能是减少支出是紧衣缩食，但是在神国的儿女不是让我们紧衣缩食，而是享受主的丰盛的祝福。但是那些没有必要的支出，你会发现你到一个商店里面，你的欲望要比你没有信主之前要少很多，你不需要一定要买多少奢侈品，或者说一定要买那些没有必要的东西来去让你心里觉得我很舒服，因为主耶稣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满足。所以当我们信主，我们全方位都是蒙福的，全方位都是成功的，这是真的，感谢赞美主。第二，我们看见见证当中最后一个那个姊妹，就是吸尘器那个，她不只是只宣告了一次，那他宣告了很多次，或他连续先宣告了几天，他没有遇到那种看似美好的情况，他就说哇，是不是我这个宣告没用，别人宣告有用？哎，是不是因为玛利亚是因为他是牧师，然后我不是牧师，所以我宣告的就没有？不，他是知道真理的，他知道神的灵已经入住在他的里面了，所以呢，他遇到暂时眼见没改变的情况，他也没有灰心丧气，他知道依靠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所以呢，我们遇到任何人事物，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不是来去抱怨说，哎，你看曾经大家可能会怎么样去做，说哎，这秤怎么又坏了呢，哎，我们又得花钱要去买这些东西了，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嘴巴是有权柄，我们就不要去说我们不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不是看着景况去诉说那景况，而是看到问题来去通过神的话语解决问题。我们一起说，我的口是解决问题的，
我的口是解决问题的，
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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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是解决问题的。
我们的口不是说问题的，是解决问题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一切事情的解答，是一切事情的答案，他不是制造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学会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话语是利器，是武器，是解决问题的。感谢赞美主。第三，他们不只是鹦鹉学舌，他不只是说哇玛利亚这么说了，那我也这么说。你知道我非常喜欢这个见证里面，就是他们自己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对这些物品说话，他们说的话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有人就说啊你是蒙福的，那有人说啊你奉耶稣的名你就是好的，还有人说哎那个上次玛利亚教导的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对不对？那我可能使用说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就是在宣告让吸尘器好的那个姊妹，她所说的是什么？她所说的说哎呀神的儿女要使用你啊，你是被国神的国使用的，对不对？然后但是通过这样的话，所以这就是我想要的，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主耶稣通过玛利亚传讲的道的根本不在于具体某句话怎么说，你如果实在不会说你可以去效仿，但是圣灵也会感动你，你只要把那个意思传达的很清楚就好了。最重要是在于与耶稣基督亲自建立关系，从爱的关系和已经得胜的真理出发，按照和真理一致的正确的方法去解决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情况。所以一定要有关系，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你才有信心说。如果一个人他只是鹦鹉学舌的话，他就说哎，为什么不好使呢，那他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谎言当中了。那我们知道是在于圣灵通过我们去说去行哈，就是你一定要跟主耶稣有自己建立关系，你才能够有胆量去哎，我改变一个话语。哪怕我们唱赞美诗，对吗？有一些赞美诗他创作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在受到一些旧约律法的一些影响，那他可能一些赞美诗的歌词就是不是完全的符合现在在新约当中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那我们可以去改这个词啊，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跟随着圣灵的感动，然后我们可以去改这个词，我们就也不是说定那个以前那个赞美诗的那个罪哈，我还是觉得它还是很优美的旋律啊，它还是能够去赞美我的主我的神啊，我听了还是很感动啊，但是如果圣灵感动我去改个词，那我就去改个词，我按照圣灵当下对我的感动去赞美我的主我的神，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感谢赞美主。所以呢玛利亚会根据圣灵的带领去分享一些得胜的方法，在生活当中好用的方法，以及怎样把属灵世界的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的产业放到这样的物质世界来去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得胜。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思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去跟主一起建立亲密的连结，而不只是学着，而是能够跟主一起去经历他更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不是要成为你们的瓶颈，而是只是成为你一个根基，就是更好的在上面去建造。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知道玛利亚这节课重要想去讲的就是真正有效力的是从心出发，而不只是从口发出的，而从心出发和从口发出却是缺一不可的。我们一看经文，罗马书明确记着心里相信啊，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他这里面有讲到说心里面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面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他说了两点，对吗？那么我们再去看还有一个经文，就是我在写讲道的时候主给我一个经文，就是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义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你会发现，我把这个颜色标了哈，这个义，这里面就是义人。那么口和祷告其实他说的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结合这两个经文就是说什么呢？说我有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才能因信称义。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义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中了。我们在义人的身份当中，我们口里所发出来的祷告才能是大有功效的，明白吗？就是我们要坚守我们在义人当中的一个身份。如果我们自己连自己是警察还是小偷都不明白，对吗？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都不明白。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耶和华是不听罪人的祷告的。如果一个人他一直处于在定罪的那个状态，然后觉得主可能不能听我的祷告的话，那他那个祷告就不会发生非常好的效力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义人了，再加上我们所发出来的祷告才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包含了两点哈，雅各书里面这个也是包含了两点，一个是义人，一个是要口里要发出祷告，那所发出来的能力就是大有功效的。那我们去简单的先讲从心而发的义人的身份哈，我觉得不需要多讲。为什么？如果你觉得这方面你需要多听的话，你就去听平早期的这段时间他的那个讲道，他集中都是在讲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公义，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就这一部分评讲的很透彻，你们可以再去多听哈。这次就更多的在讲原理，圣经上的一个原理，很大概的给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哥林多后书5:21，你看5:21，我爱你，很有意思哈。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了神的义。那这段经文就是描述了基督救赎的核心，核心就是神把那不知罪的，是不知罪的是指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成为了罪，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他替我们成为了罪，这就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呢，就是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神的义。主不只是把罪挪走了，还把神的公义赐给我们了，把耶稣基督那无罪的公义赐给我们了。所以不管我们今天，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你觉得你自己做的好不好都不重要，因为你不是按照你自己的行为去成义的，你是拥有了主耶稣基督那无罪的完美的行为所产生的公义和果效。所以你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去蒙受主耶和华的祝福的，你是因着相信了上帝和耶稣基督对你的爱和十字架的王宫，领受了耶稣基督他的完美的行为，他的纯全和公义成为了我们的公义，那我们就能够把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惠和祝福在一个稳定的根基上去牢牢搭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好的行为，对吗？甚至有一些教会里面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去认罪啊，不断的去认罪啊。我玛利亚说过，认罪没有问题，认罪是解决我们和仇敌之间的关系，不会让这个罪再来控告我们了。但是这个罪不是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早已经为我们解决了，早已经为我们解决了。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中保，成为了我们的救赎。所以上帝看我们是通过他儿子，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来看我们的，是上帝将基督完美的公义算在了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公义不是短暂的，不是说哎，过去你信主之前我给你解决了，信主之后你就要靠着你自己的行为了，不是的。经上记着是说他一次性的成就了我们进入神，在进入神面前的这个资格，也就是说他一次救赎让我们永远完全了，让我们永远完全了。我们去看希伯来书10:10-14，我们凭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只一次献祭，便叫那已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永远完全了，这是多大的一个好消息。那你说玛利亚，我既然已经永远完全了，我就不需要任何的改变了吗？不是的，神看我们的身份是已经永远的完全了，我们的行为会随着神对我们的启示和带领，我们会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会更新，但是主已经看我们是完全的了哈。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以上就是简单讲的第一点，就是从心而发的义人的身份。那今天重点其实玛利亚想要讲到的就是第二点，就是从口而出的承认基督是主。我们好好的默想这个内容哈，就是从口而出的基督是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点，基督如果是主的话，那就说明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对吗？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属于主的。当主向我去解开这个启示的时候，我真的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喜乐。因为玛利亚在前段时间线下特会里面去讲了一个例子哈，就说如果今天美国总统来对你说，说来，把你的银行卡里的钱还有钱包里的钱都给我，你会给他吗？你会不会给他？开麦一下啊，这是送分题啊，你会不会给他？
不会，
会
给他，
会
给他，
不
会，
我
该哭了。
好好好，那个说会给他的哈，为什么会给他呀？他是美国总统，你就把钱给他是不是？
是，
太放心了。
对，
不是，因为我们
知道他会加倍的给我。
哈哈，你把美国总统当做你的国王了是不是？可是你现在是中国人，或者说你是神国人，你不是美国人。好，我继续说哈，你为什么不会给他呢？就是我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人是会哈，就你为什么不会给他呢？就是哥罗西书1章13到14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我们在爱子里得蒙了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也就是我再打个比方啊，为什么是美国总统不是中国的，或者就是跟你一个国家的人啊，他是美国的一个总统。我想表达的就是说，我不是说美国总统就是魔鬼，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告诉你，不管对方看起来多有权势多有资源，他跟你不是一国的，他对你没有权柄。美国总统没有权柄去拿你银行卡里的钱，如果他有权柄，那今天所有的中国人就都没有钱了。为什么？因为他想拿就拿了，对不对？所以玛利亚在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和魔鬼不是一国的，任何魔鬼对你我都是没有任何的权柄的，听懂哈？所以在物质世界，即使是美国总统也不能随便拿你们的钱。我为刚才说的那个愿意的那个，我觉得你们可能想到的是十一奉献，是不是？你们可能是想到的是说，主管我要钱的话我肯定要给，因为主会加倍的给我。但是我其实讲的是我们不是一国的哈，所以你们所说的我都能够理解哈，感谢赞美主。那么美国总统不能随便拿你我的钱，除非你我愿意给他。也就是说，同样的，在属灵世界，仇敌不能随便来去伤害或偷窃你和你的家人。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仇敌只是说谎的，他只能通过说谎和欺骗来去骗取，就像仇敌曾经去骗亚当和夏娃一样，对吗？他知道他对亚当和夏娃是没有权柄的，因为亚当和夏娃被上帝赋予了管理全地的权柄。那个时候仇敌什么权柄都没有，他都没有管理全地的权柄，是亚当夏娃拥有管理全地的权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他魔鬼就变成就是那个幻化成蛇，然后在心思意念里面去欺骗他。所以今天仇敌他所做的事情还是一样呢，他就只能是说谎和欺骗。那神为什么说你们要知晓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因为当我们知道真理了，我们自然就会排斥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谎言了，就能够去活出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来。所以玛利亚再继续强调的就是，美国总统无论你看他有多少权势，他也无法随意拿你的钱，因为你和他不是一国的，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权柄的。所以约翰福音14章30节说， 他就是任何黑暗权势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主说任何黑暗权势在他里面毫无所有，那我们又在耶稣基督里啊，不知道的去听那个福音根基里的课程的内容哈，就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仇敌同样在我们里面是毫无所有的，他没有任何的权势，他没有办法想偷窃我们就偷窃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怕他们了，你明白吗？我们不需要再怕任何黑暗权势了，我们可以不接受疾病，可以不接受偷窃，不接受任何的物品的这样的一个毁坏，对不对？那这个之前玛利亚在曾经的这样的教导里面都已经教导过了哈，所以我们再一起大声说，黑暗权势对我和我的家人没有任何权柄，仇敌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他们一起说一下，
黑暗权势对我和我的家人没有任何权柄，仇敌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
我有任何的优势，
我有任何的权柄，
我有任何的权柄，
我和我的家人没有任何权柄，仇敌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
感谢赞美主。那如果你今天问我说啊，他是毫无所有，但是感觉他挺厉害的，如果他今天要硬抢呢？你想想，如果美国总统今天想要来抢你的钱，他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一定是不允许的，对不对？你真实所在的神的国更是不允许，那你在中国如果这个美国总统想要去来抢你的钱，那他第一个要面临的就是中国的警察和中国的政府，对不对？那同样的，你现在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如果有任何黑暗权势国度的然后想要来你这里去抢钱，他需要面临神的国的整个的资源和军事武装的。我们要有正确的意识，今天你不是靠你自己去抵挡仇敌，你是在神的国里面了，你已经蒙保护了，所以有任何黑暗权势想要欺压你，其实就是在于整个神的国在去作对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那摸你的就像摸我眼中的瞳人一样。主耶稣不只在表达他对你的爱，他也在诉说这真理，因为你是神的国一部分，任何黑暗权势想要去欺压神的国里面的百姓，就是在去抵挡神的国，就是在抵挡基督耶稣。所以不是你再去说哎呀我怎么胜过仇敌啊，你要知道神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仇敌了，你不用每天活在担心害怕当中了，因为有神国的整个的资源来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家。感谢赞美主哈。所以你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是多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吗？当传讲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已经被迁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我们是受到神的国的保护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在圣经里的那句话，你是属我的，主耶和华说你是属我的，是代表什么？那不是代表神的占有欲，而是代表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对你我永恒的承诺，是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一个保护的一个应许。所以我在看到主耶稣说哇你是属我的，哇好开心啊，你知道吗？好开心啊，因为我们不再靠自己孤军奋战了，我们不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靠着自己的努力，我到底有没有信心呀，我到底读经多不多呀，我祷告多不多呀，不是的。你读经祷告是好的，但是你即使没读经没祷告，你也要受到神的国的保护的。以赛亚书43:1，耶和华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我们是属主的。雅各预表着表现不是那么好的我们，没走在神计划里的我们，但是以色列预表着表现好的我们，就是走在神的计划和心意当中的我们。那这个圣经上这句话为什么又对雅各说又对以色列说呢？是因为神想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表现的好不好，不管你觉得你自己做的糟不糟糕，神都已经爱了你，神都已经救赎了你，神要对你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是按照你的名字来召你的，我比任何人都认识你，你是属于我的。 这就是永恒的保护和应许。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43:1-3，主耶和华说，你是属我的，所以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在火中行走，也不被烧伤，火焰必不着在你的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所以我们赞美我们的神。以往玛利亚看到我是属于谁，我就觉得，哎呀，这不我不丢失了我的主权吗？那我是不是没有自由了？但是当我们知道了圣经上的真理，知道了神对我们长阔而高深的爱，我们就能够明白，原来我们属于主，不是失去了主权，而是拥有了真正的自由和永恒的靠谱的承诺和保护。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简直是太好了。那我在生活当中也特别喜欢去默想神的话哈。有一天我就看到恩拿了一支铅笔，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铅笔看起来已经很破了哈，我就跟恩说，这个笔可以给我吗？他说，不，这是属于我的。你知道吗，正常我可能听这句话我就觉得，你可能应该觉得说，这孩子怎么不给我，不给妈妈东西哈。但是我当时因为一直在想着这个经文，哎，我就当时可开心了，我就想，这个笔这么破，对不对，他不想给，那别人也不能够去强要求强拿。那同样的，我不管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做的好不好，我们配不配得，那主已经爱了我们了，我们已经属于主了。那一个破铅笔是恩恩的，其他的老师同学都不能抢不能拿，对不对，那老师也不会去抢，那其他的人也没有办法去抢，对吗？但是我们今天不管好还是不好，主已经保护我们了，主已经爱我们了，我们已经属于主了，感谢赞美主哈。那么神不只是保护我们，神看你我还如珠如宝，他看我们如眼中的瞳人，他说他把你我刻在掌上，你我的强援常在他的眼前。手掌是人随处可见的，我们经常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会看到我们自己的手，对不对？所以主就说，我把你放在手掌上，我经常看见你。而且手还代表什么？代表权柄，代表能力。说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高举，为我们歼灭一切的仇敌。所以我们在主的那个手掌上，我们是有来自于神的能力的，我们是在主永恒的关注和永不忘记里面的。那个强援代表什么？强援代表地界和产业。在古时候是说，这个强援就是，哎，这是我的地盘哈，这都是我的这个国家，这是我国家的城墙，你不能过这个城墙，你过了这个城墙就代表到我的土地了，那我就有权利，对吗？我就有权利去抵挡你，我有权利去击杀你，对不对？那主耶和华说，我们的强援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产业到底在哪儿，然后到底是被欺压的，还是被怎么样的，就是主是说他常看我们的这个强援，看有没有来去欺压我们。所以主说，这个就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保护，就是你的强援，我们的产业常在耶和华的面前。以赛亚书49:15-16，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主耶和华说，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罗马书9:25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那本来不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待自己是蒙爱的，已经是被主拣选的，我们已经是神的孩子了，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继续看，说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疑问哈，陈牧看这个疑问的时候还夸我来着，我这个疑问就是说玛利亚，你说我们和黑暗权势不是一国的，所以黑暗权势对我们是没有权柄的，那么神和黑暗权势也不是一国的呀，那么为什么黑暗权势要听主耶稣基督的话呢？很简单，因为基督耶稣已得胜，神被升为至高，又赐给超过那 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将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以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统管万有。我们去看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里面去讲到这句话哈。那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也明确说，他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明显给众人看，让我们能够去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主耶稣已经全然的得胜了，对吗？虽然不是一个国家的，但是我们是战胜国了，我们是战胜国了。耶稣基督已经拥有了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了，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是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那么至高代表着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哈。我觉得我以前在职场经常就听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告诉其他部门的同事，你说你要去做这个事情，那对方不愿意去做，就找了一堆理由搪塞。那个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就比如说产品给研发去提了个需求，那研发说哎，我不愿意做，你这个产品逻辑太复杂了，对不对？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去给设计团队去提了个需求，说你能不能帮我设计个这个东西，然后怎么样，设计团队说那我可能我现在不想做，我很忙，诸如此类的。比如说项目经理去跟其他的这个说你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完成，他就说哎，不行，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完成。那这个时候一般怎么解决？我们常用的方法说，哎呀，这是大领导让做的。那对方只能说哦，大领导让做的，只能乖乖的又快又好的去按照他所说的做，不管是加班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或者他自己多受委屈也好，那他只能去这么做。那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大领导，他已经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了。所以不管遇到这些事情，仇敌想不想去做，仇敌想不想离开，那我奉的是耶稣基督的名，他就必须得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对方就必须得听。同样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就是同样的道理。这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名和耶稣基督的话是最终权威，耶稣基督拥有至高的主权和最终的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可能世界上有世界的一个报告，世界上的报告说哎，这个人生病了，然后这个人怎么样了，但是就像就是刚才我说的其他部门的那个踢皮球似的，说哎，我不能给你去处理这个事情，对吗？我不能，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把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和权威用出来。你说神是怎么说的？神说我是健康的，我不管你给我用什么报告，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借口，神说我是健康的，我就是健康的。神说你是好的，你就必须是好的。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用出来这些哈，因为这些权柄和能力主已经赐给我们了。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已经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所以玛利亚在讲的这第一点，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的名，去可以去抵挡一切的仇敌，胜过一切的仇敌，践踏一切的仇敌，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所以结果连起来就是说，仇敌对我们没有权柄。你要明白，仇敌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权柄，你不需要去怕他了，因为他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权柄。然后因着神主耶稣基督已经把那超越万民之上的名的权柄已经赐给了我们，就使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对他们是有权柄的，不是我们自己对任何黑暗权是有权柄的，是主耶稣把他的名、他的权柄、他的能力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就有胜过仇敌一切的权柄，我们有吩咐仇敌的一切的权柄。为什么主耶稣去传讲神的国的时候，他在地上去掩饰神的国，命令魔鬼说你出来，然后他那个人就必须得出来。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主，主耶稣基督是王，主耶稣基督已经是全然的得胜的大君王了。那你曾经想说，哎，主耶稣十字架是之后才发生的呀，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是超过一切时间空间的主，主耶稣是一切超过一切时间空间的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仍然能够去医治。我再强调一下哈，就是仇敌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权柄，而仇敌是害怕被装备过的觉醒的基督徒的， 因为这样的基督徒会使用超过仇敌以上的基督的权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拥有了什么了，我们拥有什么了，我们就看圣经上说我们拥有什么啊？使徒行传三章六到七节里面，就是彼得在这个圣殿门口啊，美门口对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说，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他说我没有金银，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说所有的是什么，就是我奉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他在讲到的是什么，他说我所有的是什么，我所有的就是拥有耶稣基督的名，我所有的就是有神国的能力了啊、嗯，不好意思，我没有很多的金银，但是我有神国的能力了，我有神国的祝福了，我有耶稣基督的名了，我有神国的产业了。于是他拉着他的右手把他扶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就健壮了。所以我们一起要说，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名超过万名之上的名，
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名，
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名，
我们有万名之上的名，
我们有万名之上的名，
我万名之上的名，
我们有基督的名超过万名之上的名。
那这个名对我们来带来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就是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所以我们因着拥有了耶稣基督的名，连鬼已经服了我们。那耶稣回答说什么呢？耶稣回答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就欢喜。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一会儿会再去讲到在天上的事情。所以仇敌在我们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没有任何的权柄，我们能够奉耶稣的名去胜过他们。我们要去思想这些话语，那我们来结合圣经来去默想什么是权柄。
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耶稣夸赞罗马百夫长的信心。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必劳驾，因你倒舍下来，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那差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阿们，
阿们，谢谢。所以我们看到百夫长信心的核心，就是他相信耶稣基督，他的话语本身就是带着权柄的，能够去足以医治他的仆人，而不需要耶稣亲自到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传讲神的国？因为我们要知道神的国是带着能力和权柄的。当我们知道这个权柄运行的规则和方式，我们就知道我们信的不是迷信，而是真实的，是真正的真理。那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发出来的命令里面就会有信心，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在神的国里面是有真正的权柄，有统治系统的啊。那我们去看一个交通警察，他不是依靠着自己他的身材多魁梧，然后能够去抵挡大货车，对不对？那么他是通过交通警察他自己的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是神的国赋予他的，是不是？是他所在的国家赋予他的权柄。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也不是靠着我们去抵挡仇敌的，是神的国在我们当中，神的国赋予了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高过他的权柄。所以交通警察代表国家的权威，代表法律法规， 如果大货车想要去伤害这个交通警察，或者说不听这个交通警察，交通警察说你给我停一下，他说我不听，那他就会受到惩罚，你明白吗？所以你说的话，你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仇敌的这些话语，是他们一定要听的，是他们一定要去听的。我们曾经也讲到过，就是说在那个约珥教会里面讲到这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她在异象当中去看到有邪灵去偷窃他们家的这样的产业，那神为什么让她看到呢？是因为想让她去对这个仇敌说话，对这个邪灵说话，所以他让她看到，就是在异象中去看到，去告诉她要去阻止她。所以这个姊妹她就说，我奉耶稣的名，你不能拿我们家的东西。那这个时候这个邪灵已经装了一大黑袋子，已经装了一大兜他们家的东西了，这个邪灵就说，我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他嘴上说不听你的，但是事实上把他黑包里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姊妹的产业全都放回原处了，放完原处了蹭一下就跑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你不管感觉怎么样，可能在他放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听到说他不听你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事怎么还没有变化呢？但是当你就像命令这个吸尘器的这个姊妹，对吗？他可能说了一天，说了两天，但是他坚持下来，他没有停下，等这个仇敌把所有的东西放完了，他自然就会跑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权柄的一个运行哈。那什么叫做能力呢？我们已经拥有了耶稣基督的能力，是神的国的能力。上次我们讲到，当我们向主祈求一个供应和帮助的时候，他所赐给我们的不只是说这一个供应给你满足了，他是把神的国赐给你了，神的国里没有疾病，没有缺乏，没有死亡，没有咒诅。所以我们拥有了神的国，等于我们拥有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神的国的资源和能力，是神的国的保护和应许，成为了我们强大的能力和保障。路加福音12章32节，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那我们知道神的国在我们当中，主耶稣还赐给我们真理和应许是什么呢？就是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讲到这个，突然想到陈牧跟一个姊妹，她有讲到，她说你要进入恩典关怀小组，因为你进入恩典关怀小组，你周围里的很多人，他所做的见证也好，他所做的分享也好，就会能够去点亮你，能够使你觉得不信的那个心和那个抵挡的心变得柔软，因为你能够看到这些见证都是真实的。这个每个人其实本来彼此都是不认识的，但是我们因为一起进入了神的国度，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就成为家人了。那当每次小组分享的时候，当每次去你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你可能本来不被燃起的内心你就被燃起了。这就是说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就像那些停止聚会那些惯了的人，那其实对他们是不好的，说越到末后的时候你越不要停止聚会。那主耶稣给玛利亚的一个意象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柴火，它虽然是在燃烧着，但是它如果离了那个火炉，或者说离了其他的那个柴火，它维持它可能燃烧起来就是很不容易的，对吗？它需要不断的去想着，哎，我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燃烧。但是如果你把那个柴火放到其他的那个重柴火里面，就是它就会被其他的人感染，那个火就很容易越烧越旺了。所以主耶稣说要让我们里面的那个心被挑旺，如火被挑旺，要挑旺。但是主耶稣也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呢，对不对？你就是在那个中间那个状态，就是那个心其实是更难改变的。那哥林多前书6章17节说，但那与主联合的就与主成为一灵了。我们已经与主成为一灵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周围的小组的每个弟兄姊妹是我们的肢体了。可能有些小组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说话可能就是唠叨，对不对？他分享的时候可能就是分享的唠叨，但是没有关系，你又把他想着他是你的手，他是你的嘴嘛，他是你的胳膊，对不对？你要去爱他，鼓励他，他越分享越在主的那个智慧里面，他就会发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优点，都有不同的缺点，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合为 义灵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灵已经合为义灵了，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够掩盖一切的过犯。不是这个人没有过犯，不是你周围的人都没有过犯。如果你今天想一定要找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小组，你最后可能的结果就是你没有小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人。主耶稣说爱能够掩盖一切过犯，主把他的爱浇灌在你的里面了，你看对方就喜欢对方。我问你今天你有没有孩子，如果你孩子还是在很小，那他不管是他讲故事也好啊，他做什么事情也好啊，他哪怕跳的不够好，他讲的可能不够好，但是你就是想听，对不对？你一看他就爱他，对不对？你就是想培养他，说你讲啊讲啊没关系，你慢慢会成长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也是这样子的，就他会成长的，不要去担心哈。感谢主。那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的时候，不是指望神从天降下医治，而是传递活水的江河。一个是传递活水的江河，另一个就是把它眺望，它里面本来也有活水的江河，你眺望它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也是两方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连结的。那不要去担心，因为仇敌曾经给玛利亚一个担心，就说哎，我给别人去做祷告的时候，那我会不会有恩膏，或者说这个医治生命从我的里面流出，自己就会不会没有了。那主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就像那个乳汁一样，就是当一个孩子把这个乳汁都喝得更多，那主给的供应就会更多。那经上也记着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就是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对吗？叫了仆人来，给把他的那个家业交给他们，按各自的才干给了他们的银子，一个人给了5000两，一个人给了2000两，一个人给了1000两。那么去使用的人，不管他使用了，他赚了5000两还是赚了2000两，神都大大的奖赏了这个敢于去使用的人。那不使用的，就是把那1000两埋在地上的，他觉得他没有，他觉得恐惧，那他反而他真的没有了。主再来的时候就没有再去给他更多的这样的产业和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呢，经上接着说，那些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作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我们作为管道，如果我们是一个通畅的一个管道哈，因为我们越用，你知道水流它越冲，这个管道就是越通畅。主使用这个管道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扩张这个管道，它会扩张我们的。那我们也会，第一个我们自己先得到这样水的祝福。神所赐的是奶与蜜，那我们作为管道，我们第一个就先领受了奶与蜜，对不对？所以我们愿意被主大大的使用，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了，黑暗权势已经被打败了，我们已经得胜了。那么这就讲到是从口而出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释放的权柄和能力。我们继续总结刚才说的那些点哈，就旧约以赛亚书里面，主耶稣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说出的话是凭着公义的，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成必凭我起誓。所以当我们站在公义的身份，我们站在公义的身份，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不是凭着自己做的好不好，我们是代表耶稣基督，我们是使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那我们就把这公义的话语说出来，这个话语就不突然返回。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切黑暗权势，一切物品，一切问题，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如此行，神的旨意会速速的成就。正如耶和华说：“我口中所发说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命定的事上都必然亨通。”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够对物品呀、对大山呀、对问题说话的一个属灵原理，这就是一个属灵原理哈。那我们继续去看哈，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医治了，我们得到祝福了，已经得到了这些所有的产业了，但是呢，在物质世界这却不是自动发生的。为什么不是自动发生呢？因为以弗所书2章8到9节里面，可能前面你有一些你觉得你听过，因为玛利亚强调过很多次，但是这个课程的后面 啊，是会有重点和启示的哈，我们一起耐心的去听完它。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世界上的基督徒会遇到疾病的试探，魔鬼企图让神的孩子感觉到疾病，去接收这个疾病。但是如果我们既然已经被真理装备过，我们就会明白，不管我们的感觉如何，我们都是健康的，因为感觉是会变的，神的话语却是永不改变，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不是凭着感觉去质疑真理，而是在运用神的话语，通过知晓真理，开口释放真理，去调整外在的情况和我们的感觉。我们抵挡疾病，我们抵挡咒诅，疾病和咒诅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健康。那我们去看撒迦利亚书四章七节说，大山呢，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就是所罗巴伯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石。这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之后，先知撒迦利亚对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话，在鼓励他哈。那如今我们也要对我们生命的境况当中说，困难呢，你算什么？在我的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因为我们的神基督耶稣已经介入到我们的境况当中来了，我们必能够大声欢呼赞美，愿荣耀恩惠都归给至高神耶稣基督，配得大赞美。我们都知道石头是代表什么，就代表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困难算什么呢？他在我们面前必要被以为平地。那这样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宣告，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大卫在去迎战哥利亚的时候他所说的完整的充满信心的宣告？同工帮我读一下，谢谢。
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到四十八节，大卫对那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那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跑向战场迎着那非利士人。阿们
阿们。所以谁能告诉我，神的使者通过感动省长去教导所罗巴伯的那个宣告，和大卫征战时这样的一个宣告，这两种宣告其实都是同一种系列的宣告，那这样的宣告和我们常见的基督徒的祷告的宣告有什么区别？好，我们一起开麦说，有什么区别呀？
一个是有底气，一个是就是没有底气，没有安全感。
嗯，特别棒。好，还有吗？
平常的那个祷告就感觉就是不确信在求，但是这个祷告就是我有这样一个确信，然后奉耶稣的名我去支取这个权柄的那种感觉。
嗯，特别棒，弟兄发言特别好。
感谢主，
弟兄特别宝贵，姊妹也很宝贵。嗯，还有吗？
要对着问题说话。
嗯，完美答案，感谢主。好的，还有吗？
祷告的时候要说出答案，不要说出问题，不要去描绘问题，要把答案说出来。感谢主，奉耶稣的名解决问题。
太棒了，感谢主，被你们爱到了，特别棒啊。首先就是从心发出的，就是刚才有个人说他是有底气的，对不对？他是从心发出了，站稳在义人的身份当中。什么叫义人？义人是耶和华与我同在，就是我是神这边的，有个赞美诗就是哈利路亚，我在哈利路亚这边，所以他是知道是神是与我同在的，我是从心发出的站稳在义人的身份当中所产生的信心的行动。所以你看，当非利士人那么大个儿，然后起身向他迎来的时候，
你叫很多人基督徒祷告，就是说啊，主啊，遇到这个问题了，赶紧跑回去，就是主啊，我遇到这个问题了，你快帮我去解决一下呀，对不对？他就跑向神了，也不是说跑向神不对，起码你还跑向神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再知道真理一些，你能够再勇敢一些，你就知道神现在也是与你同在的，不管你感觉怎么样，不管你的境况怎么样，当那个问题来了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把答案、把能力和权柄放在你的里面了，他是与你同在的，他知道发生的这一切。所以大卫的反应是急忙跑向战场，迎着那腓力士人，就迎着问题的去勇敢的面对问题，不是哎呀问题来了主啊你快来帮我呀，对不对？是迎向那个问题的，跑向那个问题的，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信心的行动。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在圣经当中已经知道了耶和华的心意，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呼求神，神已经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是直接去宣告神的话语，我们对问题、对境况、对困难、对仇敌宣告神的话语，经历神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经讲到，我们就是神话语的执行者，是神旨意的经历者，这意味着我们永不失败。这意味着我们永不失败，因为神的话语是不会失败的，神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我不是说你的生命当中不会有波动，因为即使主耶稣在神的那个旨意当中，他也经历了困难，他也经历了被钉十字架，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你最终总是得胜的。所以这些动作根本是从心发出的，站稳在义人的身份当中。义人的身份是什么？义人的身份就是耶和华站在我这边，神是与我同在的，我是神的国，我是神的国里的一员，神的国是为我效力的。这就是为什么讲到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罪人还是义人，为什么仇敌偏得要去蒙骗基督徒，让他们自己说自己是个罪人，只是个蒙恩的罪人，反正就是经常犯罪就是罪人，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是因为圣经上所记着一个原理，就是耶和华是远离恶人的，却听义人的祷告。其实事实上不是耶和华真的远离这些恶人，而是起码他在这个心里，就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就藏起来，他们就躲起来了，他即使他是神的孩子，那他觉得啊，神不会祝福我的，哎呀我得罪神了，对不对？那就会限制拦阻神的祝福在他生命当中去彰显。所以这是仇敌惯用的一个伎俩，我们要去抵挡定罪，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没有定罪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没有定罪了，那些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他就是那个被医治的那个人，他就是讲到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所以我们要坚立在自己是义人的这样的身份上哈。第二呢，就是勇敢的面向仇敌的时候呢，你不只是你的心是勇敢的，不只是说你的行为态度勇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有正确的宣告，你要有正确的宣告，就是从心发出，就是从心而发，而从口而出的，就是口里要说出来的。所以也是我们直接要对山说话，对仇敌说话，对物品说话，对玫瑰花说话，对吗？对你家的秤说话，就像主耶和华教导以西结要对枯骨说话，对风说话。以西结面对枯骨，不知道这枯骨能不能复活，主耶和华说你试试，你自己对这个枯骨说话呀，我告诉你怎么说，一点一点的去教导以西结怎么样去对枯骨说话，使枯骨成为大军。不管你现在的生命的境况，你遇到的问题，它到底是怎么样，它可能像对枯骨一样，你觉得真的是没有指望了，但是主耶和华今天要教导你如何对他们说话，让他们能够成为你的帮助，让所有的一切的境况、一切的人事物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让我们勇敢的去说出神的话和神的应许，他们必要遵从。我再去跟陈牧再去分享的时候，他说这里就像我们去面对那个交通警察去面对大货车一样。他不是说只是我心里想说哎他不能通过，而是说当大货车去违规的时候，这个时候交通警察还是要告诉他说你不能过去，嘴里去发出来你不能过去，那否则他就是违规了， 这大户说就是违规了，那回头说我交通警察在那儿啊，警察也没拦我呀，对不对啊？那就是小偷说那个就怎么拿着这个东西啊，但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他的呀，对不对？所以你要说出来，你不能只是心里想，你要说出来，你让他怎么做你要说出来。而所以呢，你这个说不是对其他人说的，你是对这个大货车说的，对不对？你要让他知道，你也不是对神说的，不是回去打电话说总部你再去过来来去帮我，对吗？所以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在十字架以王公的得胜心态当中去征战，知道得胜都在乎耶和华。玛利亚会教导大家怎样去面对征战，怎样去经历那个得胜，没有征战就没有战利品，对不对？所以有征战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是得胜的，主要把那个产业赐给你，但是你切记，一定要记着，你是在得胜的心态当中去征战的。你不要说哇又征战了，感觉自己一不小心就输了，那这就是谎言呀。是主把这颗产业已经赐给你了，你才去征战。你如果害怕自己输，你就不要去征战，对吗？就像陈牧那个经文里面去讲的，你如果害怕的话，你就不要去征战，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已经得胜了，你去征战干什么？你只有知道我已经得胜了，那我就要去拿，这就是我的。加勒说，我120岁的时候眼目也没有昏花，对不对？你那山就是我的，你那个产业就是我的，我能够选择相信那片地是我的，我能够去征战。主啊，你把那个山给我，我去把那个仇敌全都打跑。所以加勒就能够又得一块很大的一个产业和地。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为什么经常就是说存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因为当你存勇敢的心的时候，你就能够去得到主所赐给你的更多的产业。你说主啊，我不害怕，你可以尽情的给我产业，对不对？所以这个宣告我们要牢记其经义，然后呢好好的默想，不是记字句，而是记经义，就是怎样去说出来。那我们刚才说的结合警察拦截大货车，就说心里知道真理，但是也要把权柄使用出来，从心而发，从口要说出神的话语的命令，因为那就是基督徒攻击仇敌的武器。我们去看启示录章11章的那个五节，说若有人想害他们，如果有人想害我们，就有火从我们口中去说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我们的都必这样被杀。你一定要灵活的去运用圣经对你的教导。所以这一想呢，说如果有任何人事物和任何黑暗权势想要害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要有火从口中说出来，烧灭仇敌。所以我们的话语是能够去烧灭仇敌的，是攻击性的武器的。那么当我们去发出这样的权柄和话语的时候，那些想要害我们的他们就自己被杀掉了。启示录章19章15节说有利剑从他，这个他是指的是耶稣哈。那前面那个他们，就11章5节里面的他们，是指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们，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所以这里有讲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主耶稣他话语发出来就像利剑一样，主耶稣给你权柄了，你运用的耶稣基督的话就是也有利剑从你我口中所发出来的。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经历过哈，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对这个真理即使还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对问题说话，我们不知道要对仇敌说话，但是我们学会了方言祷告。哇，方言祷告为什么有大能？是因着罗马书8章26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就说当你不会祷告，不会使用权柄的时候，你方言祷告，圣灵就在帮助你去替你祷告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好了。很多时候玛利亚经历了很多的这样的神迹奇事，包括我曾经分享过，我和陈牧和恩恩一起去一个酒店，那个遇到了一个问题，对方说我订的这个房间有什么什么什么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就感动我方言祷告，我方言祷告，我心里就知道哇，主会把那个事情已经给我解决了。那个时候我可能不知道悟性，通过悟性我要怎样去祷告，那个时候主就通过我的方言祷告把那个权柄话语说出来。你知道最后那个结果，就是对方在我们不加钱的情况下给了我们一个
类似像总统套房，就是他那个房间，他那个酒店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五星级酒店里面一个最好的一个房间，他特别大的套房，里面还放了那个一个葡萄酒，其实是任何进了那个套房里的人都能够去享用的免费的葡萄酒。但是我又想，我也没花那么多钱，我都不敢喝那个葡萄酒。但是主就说，说那个葡萄酒就是给你们预备的，你们喝吧，就是得胜的。然后呢，我也没敢喝。所以我在讲什么，存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后来主就跟我说，说你怎么不喝呢？就是你就进那个套房的人都是可以享用的。所以你知道吗，其实主给我们的产业是很多的，你不要去错过了之后才想着说，哎，我当时怎么错过了。因为主对我们非常贴心的，有些小宝宝他可能不会说我怎么样去运用这个权柄啊，对山说话，对问题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祷告的时候，那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哇，主太好了，嗯，主太好了，感谢赞美主。以佛所书6:11-17哈，你看我经常会把我的囧事跟你们说哈，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那军装有什么？说你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并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做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里讲的六个部分是什么？带子，带子就是真理。你知道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些人哈，你看那个摔跤什么的，他就希望别人晃，对吗？晃动。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晃动？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他根基不稳，他不知道那些真理，所以他才晃动的。但是如果你知道真理，你就能够就是站得更稳，站得更直。所以带子束腰就是通过是真理，要用真理来束腰，让我们能够站立的稳在任何的情况下。护心镜遮胸，这个公义是代表什么？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行走在主耶稣基督的公义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如果你今天想的是通过自己的好行为，这个人就会经常受到这个良心或仇敌的攻击，定罪的攻击。你说你还是基督徒呢，你看你做了这些事儿，对吗？那你这个人他就站立的不稳，他就受伤了，因为他定罪就有定罪的果子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说哦，是我们是做的不好，但是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公义，耶稣基督是我的公义。所以就像一个护心镜一样，是遮盖我们的胸部呢，是能保护我们不接受定罪和定罪所产生的果子的哈。那么第三个，将鞋穿在脚上，就是平安的福音。我们知道有鞋我们才能走得更远，对不对？我们走在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当中，我们是走在主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当中，我们心里是怀揣着平安的，我们是已经得救的，我们才能够勇敢前行。如果一个人他在走的时候他都害怕的，那他就没有让平安去掌权，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神会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会留意与神同行哈。这是平安的福音。信德藤牌，就是当仇敌说啊要发生坏事的时候呀，然后或者说这个主真的是已经医治你了吗，对不对？或者说当有任何的这个仇敌的攻击的时候，这个信德是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这也是一个防御性的一个武器。神是信实的，他说他已经医治我了，他就已经医治我了。神是信实的，即使我现在看我的情况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相信主已经赐给我们那样的一个得胜了，他是神是信实的。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指向神的，不是指向自己的，不是说我好，我有好的品德，然后我就是一个，我就有盾牌了，而是说主耶稣基督是信实的，那就能够浇灭恶者一切的火箭。当仇敌企图激动一个夫妻关系，说哎呀他是不好的，然后怎么怎么样的，你就想这个婚姻是不是主祝福的，是不是主差派我们在一起的？如果是的话，那么主会负责这一切，那你这个心思意念就抵挡了恶者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火箭，不是去看人而是去看神。 那头盔救恩的头盔是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不需要去疑惑，我们已经得救了。那么最后我们去看这个圣灵的这个剑，就是神的道，它是个进攻性的武器。我们去看到前五个全都是守护性的，又守护你的头啊，又让你站稳啊，然后又让你对吗，又守护你的这个胸啊，然后又让你守护你的身体啊，有藤牌啊，唯一的进攻性的武器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耶稣的名去用出来，这是你再去烧灭仇敌、烧毁仇敌的有力的武器。你不要说我都知道了啊，我就是不说，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不需要祷告，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说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是全副军装里唯一攻击性的武器，是用来击败仇敌的。就像耶稣基督对魔鬼撒旦的回应，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我们看到的说哇，这只是经上记着说，但是为什么后来是说基督耶稣胜过魔鬼的撒旦了，是因为其实他所说的话是在攻击仇敌的，对不对？他是一直在攻击仇敌的。那我们同样的也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经历主的极大的得胜，会有天使来服侍帮助我们。第二点，刚才玛利亚讲到的，就是当我们遇到问题，不是总是找总部呼求再派其他交通警察来，对不对？看到一个大货车，哎呀，总部啊，总部，你快点来过来帮我呀，再派个交通警察来。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被赋予权柄和能力，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可以去用出来哈。我们再去看，我们去查经哈，在以色列人被埃及法老的军队追赶到红海旁边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起来无路可走了。那么在红海边，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说，
出埃及记14章15到16节，21到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阿们，
阿们。所以我们去看，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摩西也呼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要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然后呢，这个杖不是已经给你了吗？这个权柄不是已经给你了吗？你遇到了问题，你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主通过我们去释放主的话语，去使问题被解决。所以主给我们得胜的武器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的口中，我们要说出来。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只是要有信心，我们还要吩咐红海分开。我不是说我对主有信心，主一定会给我解决这个事情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对这个事情说话呢？我们既然有这个信心，是不是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对这个疾病说话，我们是不是只要有信心就行了？我们去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按照神的旨意走到红海旁边，面对身后埃及的大追兵和眼前看似的红海的绝路的时候，摩西对惊慌失措的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是什么？说的是，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这句话你会发现什么？我会发现说，当遇到在红海旁边的时候，摩西他其实是有信心的，他在安慰那些惊慌失措的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耶和华一定会为你们施行救恩的。所以他是有充足的信心的。但是他回头去看红海的时候，红海没有分开，对不对？你看，这是出埃及记14章13到14节，然后我刚才跟你们说红海分开那个是15到16节，21到22节。所以你看，摩西刚说完了，说很有信心的说，哎呀，耶和华必为你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但是这样的信心没有导致红海自动分开，而是他再去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说，你要把杖放在那里，红海就会分开了。所以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使用他的权柄的时候，命令红海，红海就分开。它不是自动发生的，不是说我相信它能发生它自动发生，而是说它要去吩咐。当摩西去吩咐红海，红海就分开，竖立成墙垣，海就成了干地。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认为，哎，说我对这事儿我很有信心呀，但是当他看见事情没有往这个事情好转，是因为他没有命令风浪止息，没有宣告仇敌败落，没有去见他仇敌。那所以当我们有信心，我们也要去学会释放这个信心，我们不再去限制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然是他的精兵，我们就要与他同行，住在耶和华我们神最好的祝福里面。感谢赞美主哈。最后快结束了哈，我们再看后面。我们站在公义的身份当中，知道耶和华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是站在我们的这边，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的去对生命当中的问题说话。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拦阻我们的大山都要倒塌，耶稣基督的得胜必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我们一起开麦做一个宣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拦阻我们的大山都要倒塌，
大山都要倒塌，阻挡我的大山都要倒塌，
我们
是站在我这边的，
得胜必彰显在我当中，
都有。
阿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去看到主耶稣论到末世的征兆和人子降临当中说了一段预言哈。他说的这个预言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大概讲哈，就是说路加福音21:23-28说，在末后的时候会有大灾难降临在地上，有震怒临到这百姓，然后呢他们要倒在当下。这个百姓不是我们哈，是只是那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人哈。然后呢又讲到，就是说会有困苦啊，各国会有困苦啊，海浪当中会有响声啊，会惊慌不定啊，天势都要震动啊。然后呢就是世界其实是越来越灰暗的，甚至人想起来那临到世界的事情都会吓得魂不附体。但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应当挺身昂首，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主就告诉我们，即使在末世的时候，就是会有灾难呀，会有战争啊，会有地震呀，会有饥荒啊，会有列国都很艰难呀，就看起来都很糟糕啊，经济可能看起来不好呀，但是主让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要昂首挺胸，要相比于世界上人的这些恐惧战惊，我们是不应该惧怕的，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哈利路亚这边的，对吗？我们要有信心的姿态，我们是能够面对这一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的王天上地下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将要荣耀的再来，就是我们永远脱离一切的这个世上的苦难，进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我们再去看启示录里面有讲到哈，这个特别有意思。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4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厚144肘，一肘约有45公分，是用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生命河与生命树。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特别好，谢谢。你看啊，这个圣经这段特别有意思。我在查经的时候，他说这个在这个天使当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你看下面这么多的经文哈，你看到羔羊的妻了吗？你们看到羔羊的妻了吗？
没有。
没看到羔羊的妻，是不是？他说有一位天使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羔羊的妻就代表我们，就代表教会哈，羔羊就代表耶稣基督，主看我们是怎么样看的，就是指给这个当时写启示录的约翰去看。那你说他指给他看羔羊的妻是什么样子的呀，他结果说了一大堆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城。为什么说指给我们去看羔羊的妻，却开始描述神的城，去墙是什么造的呀，然后晶晶的呀，然后根基是怎么样子的呀，然后城墙是怎么怎么样的呀，然后这个城是多么的荣美呀，为什么呀？猜猜。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对，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非常棒。还有没有？我们就是城的一部分。那我们用圣经已经解经哈，我们去看启示录三章十二节，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所以就是这个柱子不是说真的让你成为一个柱子，就是说他在预表，就是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神殿当中那个柱子是很多是承重的嘛，对不对？它是其实是很有重量，然后很有价值的，是很有能力的哈。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是根基，是头块石头，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即使是柱子也好呀，或者说这个城的这个一部分也好，是非常荣美的。那我们去看诗篇四十六篇第五节，说神在其中，城必不摇动。这里讲的神和城就是我们，就是当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不摇动。到天一亮，神必帮助着城，就是神必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再回来去看这个，刚才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是耶稣基督是圣灵的殿，那这个城其实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羔羊的妻，就是荣美的神的这样的一个殿。我们和神一直是同在的，神一直与我们是同在的，然后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荣美的。你看这些什么碧玉啊、蓝宝石啊、紫晶啊、珍珠啊，对不对？然 然后金金呀，然后包括这个城里面能够去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会结果子，然后树上的叶子乃医治万民，我们与耶稣基督已经连合而为一了，对吗？所以这就是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非常非常的荣美，是非常有的能力的哈。我们在幕后的时候是更加有盼望的，所以我们不管现在啊，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当昂首挺胸，我们要学会心里相信，口里宣告，我们已经与基督耶稣我们的大君王一起得胜了，神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有盼望的。好，我们一起来去低头欢呼祷告哈，闭上眼睛。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救赎了我们，你的救赎是如此的彻底，是如此的大有功效，是如此的真实，比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都真实，比世界上的一切文化都真实。谢谢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如何把神的国的权柄和能力释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境况当中，让我们享受了在地如在天上的年日，让我们走在哪里都因着神的国的降临而充满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会开始勇敢地传讲神的国，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会开始像一个真正的基督的门徒那样，开始亲自示范神的国，开始亲密地与主同行。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够拦阻我们亲近主，认识主，传讲主，经历主，活出主，因为唯有你，我们的主耶稣，你才是真正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永永远远的主，我们是属于你的。谢谢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主啊，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你的牺牲，主啊，你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我们就可以站在这里，在哈利路亚这一边。主啊，我们属于你的。主啊，今天我们要一起扬起我们的声音来赞美，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哈利路亚。我不属于这世界，
不属于这世界，
我在哈利路亚这边，我活着每一天都有你在我的身边，有时看不见你慈爱带我向前，耶稣你在我里面，是我瓦器里的宝贝，是我能面对明天。东离西有多远，就离我多远，天离地有多高，你的爱就有多少。
在哈利路亚这边。
哈利路亚，
我在哈利路亚这边，
我在哈利路亚这边，
我
在哈利路亚这边，
我
在哈利路亚这边，
我在哈利路亚这边，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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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
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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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向我们仰脸伸祝福我们，我们把接下来的年日都完全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我宣告主耶稣，你必用神迹奇事去见证你通过玛利亚所传讲的道，愿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啊，谢谢你教导我们的手能够征战，膀臂能够开同工，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都加倍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不是在追寻任何的产业，我们是在追求你，因为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主啊，我们会完全的得着你，正如你已经完全得着我们那样。我们感谢赞美主，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能够去在主你的里面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把万事万物都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和基督让我们所得着的一切。我们感谢赞美主，我有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晚上都有特别好的睡眠，在梦中也有主耶稣亲自的怀抱安慰带领和帮助。我奉耶稣的名去祝福你们的后裔，在耶稣基督里大大蒙福，深深被爱，亲自受到耶和华的教导。我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喜乐的、得胜的。我宣告你们会成为家人的祝福，每个人能够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神的国降临，看到神的荣耀，看到不一样的生命来，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大能的生命来。感谢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太好啦。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到此结束啦，爱你们，拜拜，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